弟兄姐妹，各位亲爱的朋友，尤其刚刚有举手来到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亲爱的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午安。愿神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和大家同在。感谢神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他们能够享受甜蜜的家庭生活。今天因着被神感动来到神的教会，我们同心合一来敬拜神，这是神赏赐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明天都要感谢神所赏赐给我们的恩惠，神给我们的看顾。所以我们必须要数算神赏赐我们的恩典，感恩不尽。各位同意吗？感谢神。我们一起祷告。哎，我们天父上帝，谢谢你，因为你的保守看顾，虽然在疫情当中，你仍然赐给我们平安，仍然有一个喜乐的生活。这是你赏赐我们恩典，我们感谢圣灵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尤其这个将神的话语释放出来，能够进入弟兄姐妹的心坎里面，成为他们属灵生命粮食，带领他们今后生活工作的一个准则，让他们在所信的事上蒙受神你的赐福。感谢上天父，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要跟大家会分享的这个经文是诗篇二十三篇。如果是基督徒，相信你都很喜欢这首诗篇。刚刚大家有没有一种领会到我们主席他在带领大家阅读二十三篇的时候，你的心里感受怎么样呢？是特别的温暖，特别的安慰。所以许多人就把它背起来，因为短短的六节也容易背。你背起来以后呢，你就经常去歌唱，在顺境的时候呢，我们来歌唱它，赞美神。在困境中，我们仍然可以来默念二十三天，可以得到安慰跟力量。这安慰跟力量是从神来的，神赏赐给我们的。所以神的话语能够喂养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心田得到滋润，让我们属灵生命会成长，我们品格能够进步，活出正能量，让我们的心里面得到温暖和平安，而且能够感恩赞美神。我们人能够平安，能够感恩赞美，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环节。我们能够经常的感谢，经常的感恩，那个力量就出来了。如果你不感恩，灰心丧志，你身上力量就消失了。你同意吗？感谢你。我讲一个故事。有一个非常乐善好施的富翁，他每次听到那个穷苦人家生活非常艰苦，他就会雪中送炭，暗中来进行救济。有一年冬天，就像我们这里下雪，积雪非常的深厚，格外的寒冷。这个老富翁呢，他就产生了恻隐之心，他就 生穷苦的家庭，因为这个富翁知道南家相对比较穷，然后没有煤炭可以取暖，没有煤炭可以烧饭，所以他就把送到免费要送给这些穷人家。这个故宫呢，他首先送到一个老人家里去。这个故宫跟这个老人说，煤炭送来了，要放在哪里？这个白发老人就回答说，哎呀，一定是送错了啦，煤炭我不敢接受，因为他没有钱去买煤炭嘛，这平凡的煤炭送到他家里去，他不敢接受，叫他拿回去，这故宫没办法，对不对？拿走了。那第二天，这个老板呢，这故宫就叫这故宫再把煤炭一车的煤炭送到另外一户的穷人家去。那么这个穷人家就说了，哎呀，我没有买煤啊，我没有买煤炭，我没有钱买，难道有人要白白送给我吗？哎呀，我不好接受，东西不是我的，你拿走吧。这故宫他学乖了，第一次拿走回去被他的老板啊这样的指责，所以这次他不敢拿回去了，学聪明了。他说好，老人家，我把明天放在你家里去，放在你家里，你怎么处置随你便吧。他就放卸下来就走了。然后第三天呢，这富翁啊又叫这个故宫呢来送一只煤炭给另外一户人家。这个户人家出来看是一个富人，领导的富人。这个富人说，煤炭是送给我的吗？这故宫说，是的，煤炭是送给你的。这个富人就说，我想你一定是神送来的。弟兄姐妹，你猜想这位妇人他是认识神的人吗？肯定是。好，我要感谢神的恩典，因为只有神知道我家里没有煤炭，我正需要煤炭，但知道我没有钱可以买煤炭，所以这个煤炭就白白的送到我家里，所以他就很乐意的来接受这一车煤炭，免费煤炭。亲爱的朋友，这富翁赠送煤炭给穷人家使用，可以煮饭取暖。假设你是收到煤炭的人家，你会拒绝接受呢，或者是乐意的接受呢，感谢赞美神呢？你的心态是什么？你可以做一个反思。约翰福音3:16这里说，神爱世，神爱世上每一个人，包括我们今天第一次来到教会的亲人，神爱你们，甚至将他独生子耶稣赐给他们，叫这些信他信耶稣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白白的要赐给人永恒的生命，但是世人的反应就像这个收到这些煤炭的人家一样，有人拒绝不肯接受，有人也勉强的接受下来，没有人主动的接受，感谢神接受这个名堂。所以我们知道，当神要把这白白的永恒的生命赐给你的时候，你会乐意的接受吗？你接受 你就是最有福气的。我过去，我跟我的师母，我们去传福音，传了传了，遇到的人当中，这三种人都有。感谢神，差遣我们夫妇去传扬福音的工作。我们经历神的同在，神的恩典跟供应，所以使我们家庭啊福杯满溢。各位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你愿意接受神白白赐给你丰盛的恩典吗？你愿意接受赐给你们的福杯满溢吗？我们来一起思想今天的主题，福杯满溢。盼望这个信息能够带给大家安慰、平安，还有喜乐。希望我们的人生，每一个人都希望他一生一帆风顺，安居乐业，辉煌腾达，家庭幸福美满。不过有些人可以说是少数的人可以达到这样的结果，达到他想要的结果，但是更多的人他们就是失望、伤心难过、叹气流泪。中国有句话，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但是我们反思一下，人生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如果得到平安、喜乐、幸福的生活，是值得我们用生命、用时间、用精力去思考、去调研的一个议题。通过今天的经文，诗篇23篇的作者是大卫，他对神的认识。经历时的信实还有大能，大卫是以色列国王，他跟神有亲密的关系，就因为他跟神建立良好的关系，所以他得到神的保守，干固四国。大卫生虽然他做了以色列国王，还没做官之前，他是逃难的，扫罗王要追杀他，他当了国王以后，他儿子叛变要取代他的王位。你看大卫他一生虽然是荣华富贵，他也是有艰难困苦为难的时候，但是大卫他缺难靠神，神就帮助他，与他一起度过种种的难关。弟兄姐妹、亲爱朋友，我们一样相信你从小到现在你有很如意的时候，但是也有什么挫折失败的时刻。在座有基督徒，从小认基督徒，从小就是做基督徒的，他们多多少少会经历神的保守，因为他依靠神。但是我们第一次来到教会的亲爱朋友，如果你们还不认识神，还不知道耶稣，但是你今天听到这个信息以后非常美好，你就对着信息好，我要来认识耶稣，我要来相信耶稣，靠着耶稣的帮助，我要度过人生的难关，我要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靠着耶稣来帮助，靠着耶稣来赐福给你。这是当我们认识神，跟神建立关系以后，你就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我们看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是我们今天的讲道大纲，有六个分题。好，我们讲第一个分题， 第一节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做的是大卫，这大卫和神之间关系是他实际在他的生活当中经验出来的，既踏实又亲密。所以读这个诗篇的时候，短短六节，你会深刻领受到大卫他真的有这样体验，有这样的经历，是他用他的生命，用他每一天的日子来经验出来。所以大卫他经历无数的苦难，但是获得神的拯救所带出来的一个精神感受，还才写出这首诗，不是任何人会替代。诗歌一开始，大卫便发出内心深处的感恩：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一个姐妹，我跟我的妻子，一个师母，我们依靠神，不是神。神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就没有什么缺乏。亲爱的朋友，你现在不用谢谢，你听到今天的信息，你凭着信心相信耶稣。当你真的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耶稣与你同在，耶稣一定会陪伴你度过未来的人生。基督徒探险的关系需要个人去开发还有追求，虽然我们没有大卫那般的经历，人生的体验可能没有大卫那样的深刻，不过基督徒仍然可以借由读经祷告探险有美好的交流，建立亲密的关系。基督徒与神的关系只能由你自己个人去推动，不能通过第三者来得到，你自己要努力追求。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你可以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受洗成为基督徒，做神的儿女，和神建立关系以后，就可以享受到神赏赐给你们的福分。同样的，你们用信心追求，就可以经历到神与你同在。有一家工厂的工人，这工人呢，听过很多次的福音，但是还是不肯相信耶稣。我们过去传福音碰到很多这种情况。老板，这个老板是一个基督徒，他对于这个传福音有负担，他希望他的工人呢、都是能够信耶稣，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没有信。所以他有一次有感动，他就写一封信给其中一个工人，然后你今天下班以后到我家里来。那这工人接到老板的信，不敢怠慢，下班以后就到老板的家。这老板看到这位工人来，非常的开心，就请他、进来进来啊，这里坐，就倒一杯茶。然后呢，他知道这位工人听过很多次的福音，但还是不相信，所以他对福音有基本上了解。所以这个老板有圣灵感动引领，他很有智慧，他就打开圣经，他就翻开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这个经文，这老板就请这工人跟他一起念，他不是叫这个工人在里面，他说：“哎呀，这位老哥，跟我一起念这些经文。你邀请他一起念不一样，你叫他个人念不同。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你去传福音，要请这个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读圣经，要注意，你陪他一起念，你跟我一起念这些好不好？”他的领受就不一样。OK， 这是传福音的一个调。我告诉你们，然后这些经经，这些圣经是怎么写的？他说，这主耶稣啊，烦恼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哇，这个工人啊，他也听过很多次福音，但单单没有听过这句话。凡来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的安息。哇，这工人在这工厂里面啊，哇，很辛苦工作，但是呢，他总觉得得不到安息，得不到平安，所以他非常苦。OK， 那今天这老板领了读这些经以后，哎呀，他深受感动。这工人明白老板的心意，所以这工人就当场跟老板表明，他要相信耶稣。老板知道，他只能依据工人的公正力给他一酬劳。这老板他所有的都是神给他的，所以老板知道，为了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信靠耶稣，从这位全能的大牧人，这全能的神来支取无限供应。好，第二节，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大卫青年时期，他到处逃难，躲避扫罗王的追杀，在颠沛流离的环境当中，神保守大卫渡过难关。在危机当中，他仍然有转机，可以安然居住，食物也没有缺乏，好像牧羊人行在羊群的前头，羊只既安全又保住。我于2001年2月罹患胃癌，痛得不得，好像有一根针，出了针，在心脏不过这样刺，不停的刺，24小时刺，所以24小时的痛啊，痛得不得了，好像要死去一样。那时候我就祷告，再祷告，神就在那个时刻，我就需要神帮助的时刻，就需要神医治的时刻，神呼召我，呼召我来全是服侍他。弟兄姐妹，亲爱朋友，当你罹患不是我们要讲，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需要神的帮助，神出面帮助你，你愿意接受神的帮助吗？愿意。神呼召我来服侍他，这是我的荣幸，知道吗？不是我有多大的能力，是神怜悯我，是神通过癌症来管教我，让我可以降服在神的面前，可以抛弃人间的所有的名利，来完全的来服侍上帝。所以帮我担任，所以有些接受治疗，癌症第一期治疗啊，有尝试都知道康梦线，然后6个月以后，我还没完全好，走路还是会这样的不稳定啊。那么神深深感动我，我就这样去到神学院报名开始上课。我读完神学以后，神给我一个服侍的岗位，在一间教会里面来服侍，这是神的恩典。所以在我服侍神的过程当中呢，我 深深的经历到神与我同在，我就好像躺卧在青草地上，安静在溪水边的那种的意境，非常非常的美好。第三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大卫，他是以色列国王。有一次，他和一个已婚的妇人八十八通奸，因为这八十八是有账的。然后呢，这大卫他是堂堂国王，他又设计来谋杀八十八的丈夫乌利亚，哇，不得了！这大卫犯了什么罪呢？奸淫杀人的一个罪，大罪。但是他是国王啊，没有人可以审判他。但是神出面，神出面主持公道，通过先知来告诉大卫他犯了大罪，大罪，大卫他知道他得罪神，也得罪，所以他深深的悔改，他写叫诗篇五十一篇，基督徒你们去翻开诗篇五十一篇就知道大卫他犯了这个大罪，他是多么的深刻的悔改，所以神原谅他，也保守他。你们讲一个时期的这个故事，一个时期的这红衣人啊，他原本是黑帮大佬，他遇见耶稣以后，生命大转变，成为牧师，所谓黑道变传道。这个冯安义他之前是黑社会，黑社会的大哥，他手下有十几万的小弟来帮他做事，你看去都跑了，他就在香港，他今年贩毒的生意，还有舞厅、地下网络还有赌场，所以啊，他有权势又有才艺，所以呢，他就为所欲为。当他悔改信主的时候，他说：“以前的黑道历史全是罪大恶极、污秽不堪的交易。”他还没信耶稣以前，还没悔改以前，他认为他的所有黑道生意都是理所当然。当他认识耶稣，让他清醒，他知道所有黑道的生意都是不对的，都是罪恶的。在他从事黑道生意的期间，香港曾经有五十多位牧师啊去跟他传福音。弟兄姐妹，你敢向一个黑道大哥去传福音吗？说不定他打你个巴掌，哎，你也不敢回他。但是这些牧师，他是因为圣灵感动引领，去向这位黑道大传福音，他终于信主。他信了主呢，当然也有神在当中工作。我们来看神怎么工作。这牧师传福音，向他传福音，就送给他圣经。这送给他圣经呢，这个洪大佬啊，就把它当作装饰品啊，放在他的床上，他没有去看，不当一回事。他有一次呢，刚患了抑郁症，啊，整天失眠啊，你知道，患过失眠症的人是非常痛苦的，想睡觉睡不着觉，对不对？非常痛苦的，所以生不如死，所以有一天还想到。他看到他床头边一本圣经，他就 指着圣经说，耶稣，如果你可以医好我的病，我就信你。他向耶稣挑战，所以敢向耶稣挑战就非常大了，他才有这么胆量。我也没有这个胆量。结果他讲完以后，他就大吼呼呼大睡。哇，耶稣真的是医治了他，结果他就相信了耶稣。相信耶稣以后呢，有一天他听到耶稣向他说话，叫他拿一张凳子坐在客厅的十字架的下面，当他坐下去闭上眼睛，突然间耶稣马上把他提到天上去。你就是做不到，我们人怎么到天上去呢？你要火箭也到达不了啊，天上是很远很远。所以耶稣把他提到天上去，他就看到天堂的美丽。耶稣也向他展示地狱的情况，他看到地狱是那么可怕，那么多人在那里呻吟痛苦啊。他说啊，他自转经见证，我亲自听过他见证。他说哎呀，地狱真的不是人可以去的地方啊，人要去的地方就是天堂。所以后来神感动他，他就去读神学了，一个黑道大佬去读神学院啊，后来当牧师传道，到处讲见证。他说你们要信耶稣，登高天堂，享受美丽的那种生活生命。如果你不信耶稣啊，你就只好去地狱那种痛苦的地方，一生永永远远的痛苦啊。所以他就讲见证，带了很多人信耶稣，尤其那些黑道以及适当的小弟，还有这个带到监狱去来讲福音讲见证，很多的黑道犯罪更新的听过这个洪汉义牧师的，他们都认识他，过去是黑道大佬，没有人敢惹他，现在变成传道。结果很多黑道的朋友，哇，一批一批的信耶稣，神使用了他成为神忠心的仆人。然后第四节，第四个问题，有神同在，安全无惧。第四节，我虽然行过死地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大卫曾经逃避敌人扫罗王的追杀，还有儿子亚撒龙的叛变啊，所以大卫你看他遭遇这些危机，陷入死荫幽谷，极度危险的局面，但是神与他同在，引领他度过许多的危机，化险为夷。他在危险当中仍然有平安，为什么？他在危险当中有平安，因为他信靠神，神与他同在。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有平安。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牧羊人手里拿着长而伟观的教杆，作用是保护羊群，帮驱赶野兽，数点粮食。那么另外一种短而尾尖的是杖，它是用来击打管教羊只的。所以神伸出双手管教、保护、安慰大卫，使大卫刚强壮胆，不怕敌人的攻击。所以神是大卫最大最安全的保护伞。弟兄姐妹， 朋友，同样的道理，神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大最安全的保护伞。当你完全信靠神的时候，谁与你同在？20多年前，我又讲了个故事，你们有没有听烦了？我再讲一次，跟以前不一样了。然后20多年前，有一天呢，我的妻子，我师母就跟我说：“哎呀，我们家两个儿子，三个孩子，老二儿子呢，非常温柔，非常孝顺。哎呀，老公，我们把家里我们最疼爱的儿子献给神，好不好？”哇，那时候我怎么回应呢？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当时在教里面聚会，我都看到那个牧师，哦，我这个人呢，算是也不好牧养的，你知道吗？反正我当牧师以前的所以我去打听这个教会，这个牧师多少工资，我会打听的，你知道吗？我打听，哎呀，工资不多哎，他们都说硕士毕业，如果同年龄的话，现在硕士在这个企业里面呢，都是经理、总经理之类的，妈，薪水多少，多得不得了。但是这传道的牧师呢，才那么一点点钱，哎呀，我才不干。另外那个理由呢，我亲眼看过啊，那个会友啊，欺负的牧师，那牧师被会友欺负嘛，也都不吞声啊，忍气吞声。我曾经被会友啊欺负过。我都不忍去吞声了，眼泪从我肚子里流，只有祷告求神帮助怜悯。所以我看到这两个现象，我反对，我说牧师不是人干的。那后来几年以后，神呼召我来服侍他，你就可以想想，神为什么做了这个奇妙的工作？他呼召的时候，他知道我的生命改变，所以神他晓得这个时候他呼召我，我一定会回应，一定会这个遵循神的吩咐去做神的传道人。所以神是最了解你的人。他们说：“小毛，谁最认识你呢？”他说：“我妈妈，再来我爸爸，还有呢，我朋友，这些都是，对不对？但是真正最了解的人是神，因为你是神创造，神为什么要造你？因为神爱你，所以造你，就像父母亲后面要生下你、养你、教育你，因为你的父母爱你。”所以你的父母对你的了解还不如神对你了解多，神100%了解你。所以你来信靠神是最有福气的一件事情。然后地图分题，敌人当前不被满意，并且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大卫前半生颠沛流离，他有许多敌人，很多敌人要来攻击他、打死他，但是神保护他度过很多的困境，化险为夷。大卫逃避敌人的追杀，他与敌人对阵，依人来看，大卫是胜不过敌人的。但是有神的帮助，大卫的军队就打胜仗了，因为神帮助他，神有最大的能力，对不对？所以大卫后来在神的帮助之下，因为他信靠神， 所以我建立一个以色列的王国。当我们享受神丰富的生活，神所赏赐我们的丰富生活跟平安的时候呢，你有没有去感谢神？我们必须要感谢，每天都感谢。不管你今天平安，或者今天遭遇困难，你都要感谢，因为你感谢的时候，你力量就来，你的力量信心就从神那里得到，你就度过困难。没有平安，你就有平安。所以，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不但有平安，而且我们可以从神那里得到神的帮助、神的赐福。但这个新冠疫情啊 ，COVID-19 三年大流行当中，我们都晓得，全球已经超过5亿人确诊，600多万人死亡，这疫情造成我们经济其他方面也强大冲击。当然，我们生活上面也都不方便。我们疫情前要不要戴口罩？不用戴口罩啊，对不对？那现在要戴口罩。那疫情前我们的自由活动，那现在受到一些限制。虽然我们加拿大已经逐渐在开放，在室外不必戴口罩，在室内可以自己选择戴不戴，相对就比较自由一点，但是还有限制。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不要忘记，现在病毒依然存在，而且根据政府医疗官的预测观察，第七波疫情正在往上提升。弟兄姐妹，我们呢要小心防范 ，OK， 不可掉以轻心。我们来看神收获的地方。我若使天地上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土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成为我名下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你转离他们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病。你可以体会神这句话吗？神喜爱一个谦卑悔改。当我们离弃罪恶，活出圣洁的生活，神会决定我们的道，赏赐我们无边满地的人生。第六个分题，慈爱恩典永驻神殿啊。第二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并且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基督徒所追求的人生，不只是当下的生活，更要为得到将来更美好的家乡做准备。各位亲爱的基督徒弟兄姐妹，未来更美好的家乡在哪里呢？在哪里啊？天上。你们都晓得，大卫王他一生有神看管引领，充分领受到神的慈爱安慰，这是他亲身经历出来的。还有更美的盼望，就是要一生同行，永远住在神的家里。你相信我们基督的需要有这个盼望，将来要住在哪里啊？住在天上，那个更美的永恒的家乡。那有一位传道人，他罹癌症啊，就离开这世界回到天家去。这传道人我们夫妇都认识。然后返回天家以后呢，留下师母跟两个孩子。这孩子 子呢，因为思念父亲，他们分别做了梦。这儿子呢，他梦见爸爸穿着白衣，正壮地爬上黄金天梯。梯顶传来众天使歌唱的声音。这爸爸向他儿子挥手道别以后，人和梯子一起被收到天上去，表示神在他儿子面前把他的爸爸接到天下去，他的儿子得到了平安。他的女儿呢，也要做一个梦。他女儿他梦见啊，他进入耶稣的家中，接受主的招待，主招待他这个小女儿。那么这小女儿就问耶稣说：“我爸爸是我在里面呢？”耶稣说：“他在，你爸爸在这个屋子里面。”两孩子的梦，后来跟他妈妈讲，他们一家人得到非常大的安慰，因为他们的爸爸已经飞到天下去享福。神将最好的东西赐给我，包括今生美好生活和将来去天堂。耶稣降生是为了拯救人类，承担人的罪恶，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显现给许多门徒看，然后又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神关注我们的生活、生命的意义跟价值，愿意解决人类最困难的什么问题呢？人类最困难的问题就是生死的问题。圣经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啊。我们也都乱说，对不对？我们说某某好人，他是不是真正好人呢？他也曾经犯过错，只是他犯过错你没有看见，你看到都是做好事，所以你说他是好人。再好的人也有犯错的时候，人一生当中只要犯过一次错，在神来说就是犯罪。你犯了罪，这罪若被赦免，不被赦免将来去哪里？圣经刚才讲的就是灭亡，就是耶稣带领红爱义所看到的地狱，要去那里受永永远远的痛苦煎熬。所以我们晓得神他是愿意来拯救我们，主耶稣来到世上就是希望来啊带领我们能够进入天堂，不要去地狱，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当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神就与他同在，保守他在世的日子里面又平安有喜的。信耶稣真好，有平安有喜的。当然也有困难的时候，困难的时候呢，神会帮助你度过困难，引领家长去天堂，享受最美好的一个永远的一个生活。亲爱的朋友，你听到这么美好的信息，你有感动吗？你有感动吗？各位一起，你思想人生真正意义和价值呢？鼓励你把握机会，就在这时刻，你接受耶稣做你救主，你凭着信心，虽然你对耶稣不是认识很多， 但是你听到这美好的信息，你的信心勇敢接受耶稣。当时我信耶稣也是这样的情况，我被听到的福音很触动，是抓住我的心，我非常感动。我虽然对耶稣还不是很了解，但是我的凭着信心来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做的救主，主耶稣就进入我的心里面，哇，我就感受到主耶稣与我同在，感受到非常平安，太喜乐，而且拥有福杯满溢的日子。好，我们一起祷告，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谢谢你，谢谢你释放你这么美好的信息，通过福杯满溢的这样的信息来告诉我们弟兄姐妹，尤其我们亲爱的朋友，还不认识耶稣的朋友，他们知道耶稣是多么爱他们，耶稣为了他们来到世上，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是要除去人的罪，第三天重生。也是让人知道相信耶稣是有永远活下去的一个盼望，就是永恒的生命。所以说圣灵啊，求你这个时刻来感动你现场的亲爱朋友，耶稣你进入他们的心中，你带着他们的手，你牵着他们的手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说我们感谢圣灵，求你这时刻充满圣灵，充满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朋友，引领他们愿意走到耶稣的面前，接受耶稣做他们救主，凭着信心来相信，来领受从神而来的平安跟喜乐，还有永恒的喜乐，福杯满溢的日子。在座的朋友，你有感动，你愿意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有这样感动，你感受到耶稣进入你的生命里面，他正在牵着你的手来到神的面前。有这样的朋友，你求你在座位上举起你的手好吗？有这样的朋友举起你的手，你不要看旁边的人，自己有感动你就举起你的手。耶稣这时刻是多么的重要的一个时刻，主谢谢你，谢谢你也带领我们现场有人他们举起手来，愿意接受耶稣做了救主。虽然我们当中没有基督徒，但是他举手的意思主你都知道，他们也愿意再次的在主面前立志，能够求耶稣再带领他与他同在，过一个更丰盛的一个生活。我们更渴望在座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亲爱的朋友，主耶稣你感动他，牵着他的手来到你面前好吗？你有感动，你请你举起的手，神会看到，神在正在看见你，神正在等候你来举手来归向他，来相信他，他要把平安与喜乐要赐给你，永远生命赐给你。好， 崇拜结束，你心里有这样的触动，或者是你愿意更多认识耶稣，我们也请你今晚以后可以找我们的牧师李牧师啊，跟他来说明你的想法，好吗？我们在这里，亲爱的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亲自来到弟兄姐妹还有亲爱朋友的面前，你引领他们来归向主。我们当中，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他们这时刻举手，主啊，你知道他们心，你暂时带领他们，赏赐他们有坚定的信心，得到福杯满溢的生活。我们有啊，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亲爱的朋友，他们心里有触动，有感动的，主也带领他们继续的追求，继续的认识主耶稣，让他们生命同样的可以得到丰盛的能力。